是神的爱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每一位的朋友，特别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我从心里面来说欢迎你，但是更愿意的是你能够也来认识我的主耶稣，好不好？让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是你的爱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我们求你的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来说话，叫我们看见你，叫我们听见你，叫我们认识你。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仰望你的同在。主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向我们说话。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有一个题目，就是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这一句的经文是从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看一看路加福音十八章35节到42节。找到的，我请男的为我们念单数的，女的为我们念双数的，可以吗？耶稣张进，哎，怎么都只是我一个男的？男的去了哪里？一同来，男的预备开始。耶稣张进耶里哥的时候，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为着子孙，可怜我吧！”我为你做什么？主啊，我要能看见。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啊，刚才这里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他是一个讨饭的人。啊，所以是贫穷的，没有盼望的。听见很多人经过，他就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旁边的人，前头走的人觉得他很吵了，就叫他。责备他，太吵了，不许你作声。他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这里发生一件事情，这一个瞎子他呼叫主耶稣，主耶稣听到他啊，帮助他，最后我们知道他眼睛看见了。可能在座有很多人都听过主耶稣，都知道主耶稣，但是你对主耶稣有真正的认识吗？这一件事情发生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是他怎么称呼主耶稣呢？他说大卫的子孙。为什么是大卫的子孙呢？因为他这样称呼他是有特别的意思，因为神在大概差不多距离那个时候1000年之前呢，大概对大卫以色列的君王说过一句话，将来他的后裔有一个要坐在宝座上的，他就是犹太人期待的一个君王要来到他们当中。所以当很多人经过的时候，他听到的是知道是耶稣呢，他不是单单只叫他耶稣，他是称呼他大卫的子孙。换句话说，他是对主耶稣有一个特别的认识， 尽管他的眼睛是看不见，但是他里面好像看到一件东西。很多犹太人都看不见，但是这一个瞎子，他里面看见耶稣不是普通的人，不是一个好好的老师，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是神应许要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哪一位，他就是救主。所以这件事，这个盲的人为什么能够有一个改变呢？第一件事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他对主耶稣有一个认识，他认识他是大卫的子孙，就是神所差派来的弥赛亚，就是神要差派来到人中间的救主。所以他不管人家怎么看他，因为他是讨饭的人嘛，讨饭的人就是要看着要讨好别人啊，人家怜悯你的就给你一些帮助。但是这个人一听到是主耶稣的时候，其他的人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其他的人怎么看他没有关系了，他只要是看见是主耶稣，他需要主耶稣。所以这个人能够有一天眼睛能够看，能够有帮助。亲爱的朋友，可能你听过主耶稣，可能你从小在中国的时候可能听了很多主耶稣的事，但是你的生命有没有因为知道他而有改变呢？你看到他只是一位教主，你看到他只是一位教师吗？你有没有看到他就是神所差派来的哪一位呢？不单是他是神所差派来的，他还呼叫他可怜我吧。那大卫的子孙，可怜我，跟着下去他就求主耶稣，他要看见，是吗？所以他对主耶稣不但是看到他的身份，也知道他有能力。为什么他突然要向他呼求呢？一定是他听过主耶稣曾经行过很多事情神迹，帮助其他的病人，所以他心里面知道，他不但是大卫的子孙，他不但是要来的救主，他还有能力，不但还有能力，他还有怜悯。所以他对主耶稣是有一个一点点的认识，就是他不是平常的人。还有他说对，他对自己也有认识，他说怜悯我吧，怜悯我。那平常呢，我们很难说这一句话的，你要看到自己很低很低的时候，你才能说得出口。如果我有需要呢，我就哎过来帮帮我忙，帮帮我忙。但是当我说到怜悯我的时候，就是我对自己发觉我是绝望了，我非常的可怜，我非常的痛苦，我没有主耶稣，我不行，我不在乎自己的脸面如何，我不在管人家怎么看我，他就呼叫说怜悯我，怜悯我。今天如果你觉得自己好的，你觉得自己不错的，你没有这个感觉的，你来聚会是主耶稣，我听知道他，知道他的教训，我知道他有能力，我知道他不错，但是你没有一个迫切的感觉，你需要怜悯。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坐在这里，你有感觉你需要怜悯吗？你需要神的怜悯临到你的生命里面吧。如果你真的发现你真的有需要，恐怕你的态度不同了。如果你坐在这里，你觉得啊，主耶稣我听过，好，听听你有什么好的好听的道理，你就没有感觉需要怜悯我。但是如果有，比方说医生告诉你啊，看你的医报告，哎，朋友，你还有一年，你只有一年，你没有机会，你不用看了，你好好准备。 那个时候就不同了。你还管人家怎么看你？怜悯我，怜悯我。所以为什么他能够得到帮助呢？不但只看到主耶稣，他是神，他是神派来的，他有能力，他有怜悯。但是你有没有看见你的生命里面也需要怜悯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旁边当时很多人在走，但是只有他一个说他需要怜悯。这里坐着这么多人，我不知道有谁觉得你需要怜悯的。如果我说需要怜悯的请举手，可能你不好意思举手。旁观的人很多，是不是他们不需要怜悯呢？这么多人，是不是只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只有他有需要呢？可能你看到，哎呀，他太可怜了，他有需要讨饭了，没前途了，生活也成问题，他需要怜悯。我很好，我有工作，我有楼房子，什么都好，有车，我什么都好，我不需要怜悯。信耶稣，你们基督徒常常叫我去信耶稣，等一回吧。可能有一天医生说对不起，你还有一个月啊，那个时候你就不同了。哎呀，耶稣在哪里，我要去聚会。我们从来不觉得，可能你今天坐在这里，你也觉得自己蛮好，没有什么需要，来听听道就很好了，没有觉得迫切的需要主耶稣的怜悯临到你我的生命的里面。跟着主耶稣对他怎么说呢？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所以主耶稣还没说这一句话的之前，你看到他怎么看主耶稣？他把主耶稣看得非常的，他看到他是神，神所差来的，他蛮有能力，蛮有怜悯。他怎么看自己的？他看到他是绝望的，没有出路了，生活传下去有大问题了。这个距离在哪里？他是这样的来到主耶稣面前。今天我们很喜欢听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好像我们在澳大利亚，你去什么的餐馆啊，什么 How can I help you， 你要什么，你喜欢做什么。今天很多人来去啊，有中国的很多有人去那个庙的地方求神拜佛，就是想听哪个神告诉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漂亮吗？给你，你要钱吗？给你，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这样的神就是最受人欢迎的。如果今天啊，你有个女孩子来到，神我不漂亮，给我这样漂亮的面孔，神就给你啊，哇，每一信主耶稣就很漂亮啊，姐妹们都很，哎呀，一信主耶稣突然变得很漂亮，哇，很多人都来相信了，没有人去整容是吧？怎么去？没有人需要去了，啊，女孩子特别多，凡是女孩子都要来聚会，因为这个神求什么就给你什么。女孩子多，男孩子有，所以女孩子也特别多，所以这个聚会很快就坐满人了。因为我们的神如果好像个奴隶，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你要钱就给你钱，要美丽就给你美丽，啊，你有病就给你治病，哦，好像那个餐馆的服务员，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今天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来到餐馆一样，哎，你给我钱我就信你，你给我祝福我就相信你。这个餐馆你不给我所要的，我下次不来。我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你不给我下次不来。很多人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不是看到他很高，认识自己很低，好像来到你，哎，服务我，你是神吗？ 其实你当他是奴隶，你要什么他就要给你什么。今天是恐怕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是带着怎样的一个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要小心，我说这一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不要想到哎呀，你的我们主耶稣一定是有求必应了，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主耶稣为什么还要问他呢？瞎子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还要问吗？当然是要看见，还能求别的东西吗？好像主的这一问是多此一问，多余的。好像我们碰到去吃饭，碰到朋友爱吃饭啊，当然是吃饭了，你在餐馆碰到他还是在吃饭。我们说很多多余的话，但是主耶稣没有说多余的话。为什么他还要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其实就是让你告诉我，其实你觉得你的需要在哪里，你觉得你的生命你真的需要什么。不是我看到你，你是看不到，但是你可能你觉得有别的需要啊。我举个例子啊，可能我是比方说我是个盲眼的人，我听到另外一个盲眼的人，哎呀，最近啊我发觉有一种新的盲人的手杖，有超声波的，拿着它碰到什么东西，它有东西接近的时候它就会动的，就会响的，哎，太方便了，太好了。如果我是盲人，听到哎呀一个朋友这个也有新的手杖，那个也有新的手杖，哎呀，我心主啊，我也要一个新的手杖。可能我来到主的面前，主问我你觉得你的需要是什么，我就说我要一个盲人的手杖。哎呀，我的腿不好，我要一个电动的轮椅。哎，为什么不是你的腿要好，是你的要轮椅呢？你看过盲人要戴一个太阳镜吗？为什么盲人还要戴一个很漂亮的太阳镜呢？你都看不到了，为什么要？我的意思是，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求的不是最主要的，我们真的需要。我们听到人家要的，我们也想要，就是无穷的欲望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你不要搞错了，朋友。我再举几个例子。有一个女孩子，她觉得哎呀，我不够漂亮。神啊，如果你问我，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好，我信耶稣，但是主耶稣，你要给我漂亮啊，我要名牌衣服。她觉得只要她穿得漂亮，样子漂亮，人人都喜欢她，人就称赞她。哎呀，美女啊，啊，我们就很喜欢听，觉得很好听。但是他真实的需要呢？可能认识哪个他的人就告诉你，其实我们不喜欢他，不是他样子不好，不是他穿的衣服不好，我们不喜欢他，因为他是非常骄傲的人，他非常自大的人，不体谅别人的需要。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想着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但是你没有想过你的生命是一个骄傲的生命。那个女孩子想着我漂亮一点人家就爱我，其实人家说你太漂亮了，你太漂亮到你太骄傲了，你看不起人家，碰着你的人都觉得辛苦，跟你在一起的人觉得痛苦啊。但是那个女孩子不知道，她来，如果有一天她来到神的面前，我需要漂亮，其实神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真的要漂亮吗？其实你的生命有问题。再举个例子，比方说有男的念书了，哎呀，我要一个学位，我要找到好的一个工作，只要我找到工作了，我的生活就好了。他就这样想，很多人都这样想。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学位，好的工作，这样我的生活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可能他真实的需要不是哪一方面。为什么他找不到好的工作？为什么拿不到学位呢？ 可能是他这个人工作马虎啊，态度不认真，懒惰，所以他没有想到他生命他自己里面的问题，想就是外面给我给我给我。所以很多人有不觉得自己有需要啊，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个瞎子，如果我说他的眼睛看见了，难道他生命就很好吗？难道他没有别的需要吗？旁观的人，难道其他的人没有需要吗？如果你站在他们的旁边，难道你这生命你只能说他那个瞎子有需要，我没有需要，我没有迫切，你他们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只是来看看你听听你，我没有需要。你的生命，你认识你生命的需要吗？朋友，今天很多人想，哎呀，中国高官了，升官发财了，以为多你的官升官发财，人家就更尊敬你嘛。可能人家更觉得，哎呀，他的问题不是他的官升得不够高，够高了，但是他里面贪污、贪钱、没有良心。他的问题是他没有良心，欺骗人、卖假肉，什么都有。可能也有人觉得，哎呀，主耶稣啊，我的家庭生活不快乐，我的老公对我不好，我的女儿、我的孩子啊，通通都惹我生气啊，主耶稣啊，改变他们，改变别人。哎呦，可能是你自己需要被改变，可能是你自己脾气不好，可能是你自己凶，可能是你对别人太没有体谅，要求很高，人家都怕了你，孩子都不愿意跟你说话，回家就关门，把你摆在外面。为什么？你想这都是他们的问题吗？你想这都是外面的事情吗？给你一个更大的房子，更多的门都关起来，为什么？可能是你自己的生命，你的生命有没有甜美？人跟你在一起，看不看到有恩典在哪里？主耶稣啊，给我更多的钱。给了你钱，你用来买什么东西？拿去赌吗？拿去喝酒吗？浪费我们的生命吗？你发觉你需要的是更多的钱，好叫你去买更多的东西，还是你发觉你里面是金钱的奴隶，是毒你成为奴隶了，你发觉你是受捆绑的吗？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你在如果我们去到庙里面听到人求什么，你就知道他的生命是怎么样。所以亲爱的朋友，在座的每一位，你想想，如果今天神问你，你想我为你做什么？你想着都是外面的事情嘛，给我这个，给我哪个，给我哪一个，我生命就更好了，真的吗？愿意神看你的眼睛，看到你里面的光景是怎么样。我看过一个小小的一个电影，里面说到一个以前有一个君王，他长了大麻风病，但是呢，因为他身上有长了很难看的样子，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做了一个金的面具戴在面上，穿着最美丽的袍子走出来，人家远远的看到他这个金的面具，就啊，他的面具做得很威严，很漂亮，金的，人家就觉得他，哎呀，很尊敬他，很觉得他很厉害，很高。但是当你越来越接近他的时候，你就闻到他 身上发出的恶臭，流恶臭流浓出来。你是这样的人吗？我们觉得哎呀，他太傻了，以为戴了一个金面具，穿着美丽的袍子就很威严，活得非常的风光。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再来到神面前，给我一个银的面具，给我一个金的面具，戴一个金的冠冕，穿着更漂亮的袍子，开更名贵的车，但是你的生命发臭流脓，很难念，对我来说发臭臭臭发臭流脓，对不起，我的普通话不太好，发臭流脓。跟你一同相处的人，你的家人呢，常常闻到你的发脾气，哦，又来了又来了，你的家人就知道。外面哎呀，房子很大，穿得很漂亮，但是里面是什么光景？求神怜悯，我们需要的不是外面的东西。拿一个匣子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觉得他有需要。如果主耶稣问你，我有什么可以，你有什么需要，你会发现，哎呀，我的生命，我是罪的奴仆，我的脾气，我很多痛苦，我很多忧虑，我不开心。主耶稣，我的生命实在痛苦啊。亲爱的朋友，你坐在这里，这么多人，我也看不到谁是谁。你是可能是第一次来，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我要说的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神要我告诉你。表面看来，你可能你觉得自己蛮好，但是你的生命真实的情况，神知道。神有 X 光的眼睛，一看到你的生命在哪里有毛病，你真的来，你要好好的面对。主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啊。从来你看，难道你去看医生还要化妆吗？哎呀，太苍白了，不好看了。医生说啊，把化妆化得漂漂亮亮去，医生哎，你看来很好，没事。傻瓜，照我本相啊，刚才诗歌你是苍白的，你有病的，来到医生面前，哎呀，我不好意思，哎，最近不好啊，医生我不来见你，我身体不好。就是你身体不好，就是需要看医生嘛。我等我好了来信耶稣，就是你不会好，就是我们的生命需要主耶稣。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生病。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可以好吗？好了，很不容易买到很好的药，吃了又好了。但是朋友，总有一天，哪一天就会来到。哪一天呢？还要我告诉你吗？那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按作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按作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所以，亲爱的朋友，20年、30年、一个月。你还在这里吗？我肯定，我只能说，我肯定我会有一天会死，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我们，你的生命会病，就是告诉你，有一天我们越来越衰残，有一天我们会面对死亡。我们惧怕，你要很多人活得很好，不想死，活得不好的想死也说不定。但是我们有一天，你要知道，我们都要面对死亡。 这一个就是我们生命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事情。我觉得死亡是非常的公平。你很聪明吗？我很笨吗？你要死我也要死。你很多钱吗？我很贫穷。很公平，你要死我也死。不会因为你钱越赚越多你不会死，不为因为你比我聪明很多你不用死。亲爱的各位，有一天我们都要死，死亡是很公平的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是你听了又觉得不公平，我觉得不公平，我做好人，如果你真的是很好的话，我做好人要死，他做坏人也死，不公平。但是你看到这里就知道了，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审判就很公平。所以死亡好像很公平的临到每一个人身上，但是做好你的一生怎么样很公平的，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哪一位神的面前有审判。你预备好怎么面对这个审判了没有？人生好像一个旅途，好像你坐飞机啊，坐得很好，头等，也有一天要飞机要停下来，你坐在三等二等经济舱座位的商务座位的，有一天也要飞机一停，你们都每一个都要下来，每一个好像你到澳大利亚，每一个都要经过移民局，一看你的护照，哎，非法的，回去啊，你就麻烦。人生无论你坐头等舱，怎么舱，有一天，我们都，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签证啊。你坐在飞机里面，尽管你坐在头等舱，如果你是非法的，你的护照不没有效的，你不能进入澳大利亚的，我相信你坐在哪里你也没有好日子过。哎呀，我吃得很好喝得很好，哎，移民局你怎么过去？亲爱的朋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还不太重要啊，你真实的情况你要知道，如果你的生命有问题，你怎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有一天审判的时候怎么办？你坐在头等舱的时候，哎呀啊，这个头痛头晕不舒服，坐得不舒服，这个不是最重要，吃得好一点吃得不好一点也是过一生啊。但是最后的你要知道，有一天你下飞机的时候你要过移民局，一检查你没有资格进来，一检查你没有资格到天堂，一检查你没有资格到神的面前，一检查你要下地狱，怎么办？盲眼重要吗？盲眼也可以进天堂，盲眼也可以下地狱，神给不给你亮看到不是最重要，神给你一个汽车，神给你一个房子重要吗？不给你，如果你要下地狱怎么办？不给你有重要吗？你到天堂去，它就是你的一切。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怎么办。如果你问我哪个瞎子需要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如果你真的明白我所说的，你就知道我需要的不是单是能看见，我需要的是就是我这个罪恶的生命要解决我里面的罪恶。为什么神做把人造出来要人死还要审判？我们痛苦一生，神最后还要审判我？难道神是这么残忍的吗？为什么神要我们这样过一个痛苦不快乐的一生？ 满有我们的生命好像很多问题，最后还要审判我。神是爱吗？为什么？感谢神，神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这样。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为什么人有死亡呢？第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神就告诉人为什么活到这么痛苦，为什么生命发出恶臭出来。尽管我们外表很风光也好，里面还是恶臭，还是骄傲，还是自私，还是彼此相害，相害人又受到伤害，痛苦，你叫别人痛苦，别人也叫你非常的痛苦，活得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做出来其实是要装满了，彰显神的荣耀。人，一个正常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是叫人看到神的丰满，神的美丽，神的有恩典，神有慈爱，神有公义，人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人变成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变成了罪人。所以罪人就犯罪，不是因为你犯了罪你才成为罪人，因为我们生来我们的祖宗离开了神，所以人离开了神，我们拿别的，我们里面就好像空的一样，我们拿金钱来代替神，我们拿别的东西来代替神的时候，就是不对，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成了这些东西的奴仆。我们彰显的不再是神的美丽，我们彰显的是罪恶的丑陋。所以人骄傲，人自私，没有良心，误伤伤害，有人放纵更厉害，有人好像隐藏起来，但是里面都是恶。我们再看下另外一句，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个罪是有后果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工价就是一定要给你的，不给你就是不对。你做工一天多少钱，我就一定，你做了工我就一定给你，你犯了罪，神就一定要给你一个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死亡。生命没有神，就是拿，因为你生命痛苦的原因，你生命空虚无聊的原因，许多人际之关系的痛苦的原因，就是人没有像神啊。每一个人都自私，每一个人都是我，彼此相害。所以你今天不满，生活空虚，你生命痛苦，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但是我们该得的是死亡，因为人拒绝了神。但是神有恩赐，有一个礼物，礼物就是我们不应该得的，神要给我们是什么呢？在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主耶稣问你，我要给你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说，主耶稣，我发觉了，我不单是盲眼的，我的生命很多问题，我骄傲自私，我的生命太大问题了，救我，我不愿意再这样下去，我需要永远的生命，我不需要一个罪恶的生命，我需要永远的生命，你有这个礼物给我吗？我要这个礼物。这个就是你的需要，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来就是要听这一个，神有一个礼物要给你，就是永远的生命。你别的听不见都好，但是你要听见这一句话，你今天坐在这里，神就需要我告诉你，他有一个礼物给你，你生命最大的需要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再看下一区的经文，约翰福音
第三章 十六节，
为什么这么便宜？神有没有什么动机要给我这样呢？我要付什么代价呢？礼物？
很简单，神爱世人。三章十六节，
我们一同来念，大声念，好吗？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亲爱的朋友，
结果，罪恶带给我们的结果就是灭亡。
把整件事情扭转过来的，我们竟然反得永生，为什么可能？怎么可能？我也觉得不可能。神爱我，神爱世人，神爱我，神，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多么肮脏，你们不知道我做过多么做不好的坏事，你们不知道我，看着我表面看来，哎，你还可以，不能说爱你，但是不讨厌你，但是你真的认识我，你就觉得你有什么可爱，你一点都不可爱。所以如果神要爱我，我觉得难以相信，因为神是完全知道我，知道我的污秽，神也知道你的污秽败坏。但是我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坐在这里，就是因为神爱你，神爱你。我再说，神爱你，不愿意你灭亡，将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你。他要给你不简单，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你敢？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儿子，我没命了，但是我一定要他儿子的命，你想我敢到他的面前啊，朋友，救命啊，我没命了，你的儿子可我需要个新的信啊，只有全世界别人的信都不能帮助我，只有你儿子的信，帮帮忙，把你唯一的儿子的心割出来给我。你敢这样对神说吗？神啊，你的独生爱子给我。怎么给你啊？我要他死在十字架上。你敢这样对神说吗？但是亲爱的朋友，不用你说，主耶稣来就是要为你死的。他来，他不等你问他了，他已经做好了。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着要把他的新的生命放到你里面去。我们的罪恶他已经为我们背负了，我们的代价，罪的公价乃是死，他为我们付了代价，就是要你我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因为神爱你。所以再说回刚才我开始的时候，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神啊，我需要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不敢求你啊，但是我现在发现呢，因为你爱我，竟然已经将你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你这么的爱我吗？你这么样的来接受我吗？我还没有找你，你已经为我预备好了救恩。我多次的拒绝你，我还觉得自己蛮好，我觉得外面有金面具，穿得好好的就好了。我没想到我里面的生命，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要灭亡，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要面对审判，但是你已经为我预备好了救恩。亲爱的朋友，今天就是主耶稣要我告诉你，他爱你，所以你不需要改变比钱更好，照我本上。你能对他说，主耶稣，我来。你能对他说，主耶稣，因为你爱我，
我就愿意到你那里来。
好不好，我们再唱刚才628首，628首。我们唱第一第二，第一第二，628。唱的是不必等到自己改变，比前更好。朋友，就在今天，就在今天，你就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他的宝血有功效，不是你好，乃是他好，比他的宝血除罪可靠。不要再犹疑，不要再浪费时间了。第三节，在罪恶里面的痛苦，人生很多的忧虑，很多的重担在你身上喘不过气来，神都知道。照你的本上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第五节，
找我
到主耶稣的面前。我发觉我是个罪人的时候，
我就来到这位主耶稣的面前。在座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有一天认识他们在罪恶，我们发觉我们是没有，我们是需要怜悯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他可能羞辱我们。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到主耶稣面前来吗？你愿意吗？最后第五节，
找我本相。
干渴的人可以来，饥饿的人可以来，劳苦重担的人可以来，主耶稣向着你就是伸手请你来，你愿意到他面前来吗？今天我们邀请你到主耶稣的那里来。请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此时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生命何等的黑暗，何等的绝望，何等需要你的拯救。求你开我们的盲眼，叫我们看见我们实在需要你做我们的救主，实在需要永远的生命来改变我们。主啊，我们把在座心里面听到你声音，心里面有感动的，我们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主，求你羞辱他们，把他们带进你的爱，带进你的国度的里面。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